欧盟从美国购买天然气，普京放弃金砖国家货币，黎巴嫩政府军在南部出兵，没收真主党武器，控制边境，保护本国公司技术，意大利剑指中共国旗，波音补偿没有薪金的休假员工，宣布在全球范围裁员一成，网易游戏高管贪污腐败，九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礼拜六。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食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陈先生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食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的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血，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据彭博社班号报道话，普京7号赞扬川普在7月份遭到袭击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勇气，并且说不会放弃美元。7号爱沙尼亚驻乌克兰大使科尔克的住所突然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英国政府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上新增56项个人和实体，其中有10家以中国为根据地的中港企业入列，数量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多。美国、英国、日本和南韩等10个国家谴责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加的军事合作。据美联社报道，7号普京在俄罗斯索契市的黑海度假胜地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川普是个勇敢的人，他以非常正确的方式展现了自己。川普所说的关于希望恢复和俄罗斯的关系，帮助结束乌克兰危机，值得关注，西方文明不是敌人。普京在日前才宣布计划建立独立于美元的金砖国家货币，现在发生大转弯，他说俄罗斯不会放弃美元，会继续和美元保持联系。原因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对国际贸易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仍然至关重要。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普京宣布俄罗斯不放弃美元，无疑对中共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重大影响。这个举动的影响不单止体现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普京对习近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个打击和钳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处在历史最低点，要靠美国新领导层来改变这种局面。但在8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突然宣布，欧盟希望开始从美国而不是俄罗斯购买液化天然气，美国的能源更便宜，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能源成本。庞中认为， 欧盟此举在短期内会对俄罗斯的贸易有一定的影响，但川普调停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之后，世界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会出现重大转折，所以从整体来看对俄罗斯不会有大影响。欧盟突然改从美国入口更便宜的能源，一方面有利于欧盟的经济利益，同时亦是比川普伸出橄榄枝，有利于欧盟和美国的多方面进一步合作。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说，欧盟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一共拨出1180亿欧元。美国一共提供了850亿欧元的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川普的选举胜利并没有动摇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在8号，五角大楼决定取消向乌克兰部署美国军事承包商的事实上的禁令，令他们现在能够协助维护和修理已经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多种美国提供的武器系统，包括 F-16 战斗机和爱国者地对空飞弹电池。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表示，7号宣布的对俄罗斯制裁规模为2023年5月以来最大，目标是打击俄罗斯军工业供应链，包括在非洲扶植的佣兵组织。英国是第一个直接对受莫斯科支持的佣兵组织实施制裁的 G7 成员。另外，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简报说，6号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南韩、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等10个国家的外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发布了一份关于北韩向俄罗斯派遣军队的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北韩士兵接受或提供和使用弹道导弹或武器有关的任何培训或其他援助，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3项决议。我们还对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向北韩转让核技术或弹道导弹相关技术的可能性深感关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黎巴嫩政府军近期增派10000名士兵进驻南部，试图重拾控制权。除了没收真主党的武器之外，还逐步接管了这个地区的边境口岸。这些动作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而且这个也是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的核心措施。报道说，美国期望黎巴嫩政府军的介入能够缓解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但这个也让真主党陷入两难局面。如果真主党不遵守停火协议，将面临来自黎巴嫩政府军和以色列军的双重打击。如果同意停火，就可能会削弱他在黎巴嫩的政治影响力和抵抗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方面将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看成是一个扭转北部安全局势的机会。以色列国防部门强调，如果真主党继续发动袭击，将不排除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反击。但是报道认为，支持真主党的伊朗无疑不会轻易接受这个方案。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令他在中东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近日《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前总统川普计划重回白宫之后，会大幅增加对伊朗的制裁，重创伊朗的石油市场。美国和盟友推动的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出兵，确实在中东掟落了一颗震撼弹，将给中东局势带来深远影响。根据网易新闻8号的报道，卡塔尔已经向恐怖组织哈马斯澄清，卡塔尔不再欢迎哈马斯官员。卡塔尔当局已经通知哈马斯，他们必须立即做好离开的准备。报道提到， 这个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川普赢得美国大选，改变了卡塔尔的立场。卡塔尔知道他们不能够玩两面派。早在今年七月，川普在一次特别讲话里面明确表示，美国坚决要求哈马斯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质，并警告说，如果这些人质不能够在他正式就职之前释放，巴勒斯坦方面将会为此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观众朋友，你认为哈马斯会在川普明年一月份回到白宫之前释放所有的人质吗？如果你认为会的话呢，请你打一个一字。如果你认为哈马斯不会乖乖地释放所有的人质的话，那就请你打一个二字。昨天我们做的民意调查问观众朋友认为川普上台之后会不会禁止 TikTok， 结果显示我们的朋友正好是一半人认为会，一半人的留言认为川普是不会禁止 TikTok。今日的民意调查，我们会在听日的节目里面同你公布结果。意大利政府近期对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启动黄金权力立法中的行政程序，以保护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的自主性。梅洛尼当局发动调查，对中资进入意大利企业的做法实施限制。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如果北京违反意大利政府的规定，势必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下滑。11月8号消息，自2020年以来，意大利历届政府对中国进入意大利市场进行限制，相关限制令逐年升级。在上个月，梅洛尼政府阻止中国沈阳飞机工业公司与意大利企业合作开发两款民用飞机原型的合资计划。目前该案已经进入议会审议。根据路透社的讲法，意大利政府去年使用黄金权力立法中有关保护国家战略资产的条款，规定倍耐力不应该受到中国集团的指令，以限制中国化工集团对倍耐力的影响力。美联社指出，倍耐力轮胎内嵌传感器的技术存在数据敏感问题，是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性的关键技术，因此不能够被北京获取。在政府介入之后，倍耐力知会中国化工集团现今的状况，而中国化工集团坚称公司会始终遵守意大利政府的规定。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认为，意大利政府在启动黄金权力条款的时候，对中共采取了最新的强硬举动，并提到轮胎内嵌感测器的敏感问题。这些感测器可以收集道路布局、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状况等数据，被视为意大利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性的关键技术。如果违反意大利政府的规定停止合作，势必令意大利和中共的关系进一步下滑。他认为，为了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外界应当寻求中国之外的供应链方案。庞中说，欧洲各国将降低对中共的依赖性提上日程，在半导体、电动车、能源、矿物、轮胎等多方面寻求替代方案，并出台一整套措施抵御中共的经济胁迫和去风险化。美国波音公司长达两个月的罢工终于结束。11月8号，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宣布为之前罢工期间又无薪假期的几千名员工补上薪水，同时企业继续在全球范围裁员大约一成。9月份，企业的33000名工会成员正式罢工，最畅销的737 MAX 机型停产。在员工恢复工作之后，波音正式裁员17000个岗位，同时结束无薪金的休假进程。奥特伯格说， 好感谢休假员工的付出，你们的牺牲发挥了作用，帮助公司度过了这个时刻，我们将补发薪水来感谢你们的支持。在这个之后，波音公司还要发布一份通知，员工是不是被解雇的清单，这个可能会导致雇员的士气受损。奥特伯格指出，这个是为了让公司的财务更加健康，以结构变革的方式维护公司的竞争力，帮助企业可以长期为客户提供更多价值。代表波音工程师的工会团体航空航天专业工程员工协会之前批准了波音提出的条款，为机械师提供了4年内 38% 的薪资增长和$12,000的奖金。另外，一批员工面临裁员，将会在155日收到企业为期60日的通知。预计波音员工将会在12号之前回去岗位。企业方面指出，将会逐步推进737 MAX 的生产，并且对流程实施监管。今年上旬，波音的飞机在飞行中出现状况，引发质量担忧。期间，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紧急出口机门脱落的爆舱事故，导致乘客受伤。为了提升产品质量，公司宣布进行改革。路透社指出，在采取裁员措施之后，企业可能还会需要出售一些资产来确保公司正常运营。相关的报道说，在损失80亿美元之后，波音在10月份筹集到240亿美元的资金来巩固公司财务状况。奥特伯格在10月份表示，企业的领导层正在审查波音的业务和长期预测，以制定更多计划。据媒体11月8号报道，近日网易游戏内部营销线多名高管被查出贪污腐败，市场部总经理向某等人被带走调查，涉案金额上亿元，9名员工和前员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多人被解除劳动合同，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公开文件显示， Battle 事业部和 KK 事业部原负责人向某、互娱渠道发行中心负责人金某等人涉及公司内部贪污， Battle 事业部员工潘某和沈某等人涉及舞弊，遭到刑事立案。同这次贪污腐败行为相关的27家公司已经被网易公司列入永不合作主体清单。对此，网友唏嘘地说，现在中国的游戏行业可以说是一块大肥肉。不过亦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以前那么富裕了，企业内部查贪污是为了解决资金流问题。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很多人士坦言失业在家无所事事，于是在虚拟世界投注大量金钱，直接导致相关企业利润飙高。网易财报显示，在2023年网易营收为1035亿元，比2022年增长 7.7%。来自于游戏相关的收入达到将近八成，达到816亿元。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